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时间，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在空中是很高兴的和您又见面了。在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里，首先要谢谢听众朋友在信中对我的问候，能够在今天这21世纪写信给我，是实在非常的不容易。今天人都已经没有耐心写信了，可是现在呢，写信比以前更方便了，一个手机上的简讯 立刻送来，我就可以立刻的收到。那么在这里，我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多多的在信上和我有来往、有联系。人的生命实在是十分的奇妙。今天的认识虽然是没有面对面的认识，可是好像是比面对面的朋友更亲切。您说是吗？ 我要感谢主，在神的家中，我们彼此相爱的心，神是纪念的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我们时间的单元是情感交流站。在今天的情感交流站，要和各位来思想一个顺服的问题。在我们人与人的情感中，最难做到的就是顺从了，甚至小婴孩都是不容易顺从的。 譬如说他就要吃那个东西，你把他的手挪开了，他还是要去。人很难顺从，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学习顺服神是第一最重要的功课，也是我们这一生最后的一刻。如果我们肯顺服，那么一切的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了。顺服就是听从神的话，神说是我就说是，神说不是 我就说不，所以神动了我就动，神停止了我就停止。您说这个是不是很不容易呢？许多人会承认说我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，但是我们看一看军队，军队中的军官呢，下了命令，下面的士兵就立刻的服从，那么这个军队一定打胜仗。如果军官下了命令，士兵不服从， 那他跟谁打都打不赢，是个必败的军队。所以我们的神要我们来学习听他的话，这个学习啊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要把神的话，神的命令好像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了。这样的顺从是一个自然的顺服，这样听了全能者，这位全智全能神的命令，听了他的话，我们怎么能够 不可能在家里有平安幸福呢？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被神重用？不是因为我们的学问没有别人大，也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别人能干，也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知识没有本领，而是我们的顺服不够。我们对于神的话打个折扣，还常打折扣。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当中被神所重用的，在神家做大事的人， 不全都是有学问，保罗有学问啊，但不全都是有学问。但是他们的成就一点儿都不在有大学问的人之下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们懂得顺从神的命令，做任何的事情都会先征求神的意见。您说神不会保佑 这种人吗？神必定保佑，也必定会使他成功，因为我们的神就是成功，我们的神他就是智慧，因此依靠他，因此顺服他命令的人必定在神的眼前是蒙福的，他的家也必蒙福。好，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这个顺服的这个功课哈，我们就借着旧约的约拿书，我和各位攻读第四章， 整个的第四章啊，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学习顺服的功课。情感交流站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所选的经文，是旧约的约拿书。我就为各位攻读第四章，这一章是约拿他真的在自己的言行上，在自己的意志上，他开始降服神了，他学习认识神的旨意，神的工作。我们可以在约拿书里看到这一位先知实在是一位忏悔的先知。好，圣经说这事约拿大大不悦，且甚发怒，就祷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，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？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，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。耶和华，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，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耶和华说，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？于是约拿出城，坐在城的东边，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，坐在棚的荫下，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。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，使其发声高过约拿，影儿遮盖他的头，救他脱离苦楚。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。次日黎明，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，以致枯槁。日头出来的时候，神安排炎热的东风，日头曝晒约拿的头，使他发昏，他就为自己求死说，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神对约拿说，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？他说，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。耶和华说，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，也不是你培养的，一夜发生，一夜干死，你尚且爱惜，何况这尼尼微大城，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，并有许多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呢？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诗篇32篇第七节，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
约拿书是一卷极不寻常的书，它不是一本预言书，而是一小段的历史，很简单很明了地告诉我们一个个人的故事。不过在圣经里面，任何一卷书都是在介绍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，尤其是约拿书，我们看见神的仆人约拿，虽然在他的作风上相当的固执，我们会觉得他有点大逆不道，神叫他往东他就偏偏往西，但是我们的神好像并没有很生气啊。神对约拿说话依然很温柔，尤其是到了第四章，他真的是在耶和华神的面前他发火了，他生气了，他真的是生气了。那么一个仆人在神的前面生气应不应该呀？照理说是不应该的，可是我们的神好像对于他的无理，神用极温柔的心向他说话。正如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，先知约拿说，我知道你是有恩惠有怜悯的。那约拿不喜欢我们的神有恩惠有怜悯吗？约拿他不喜欢，因为神所赦免的这个亚述啊，正是以色列国的敌人。如果神亲自的将亚述给毁灭了，那么以色列人就会少了许多的麻烦，以色列的百姓也是他的同胞，就不需要受那么多的罪。但是神怜悯世人，虽然尼尼微城的人十分的邪恶，但是神依然对他们有怜悯。神差派约拿， 这个约拿可不是小先知啊，虽然他是放在小先知书卷里，可是这个先知可大了。我们的主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就曾经提到先知约拿。有一次当众人聚集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开讲了，他说这个时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，他们求看神迹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主耶稣说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，人子也要照样为这时代的人成了神迹。并且主在32节还说，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。看来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，主说他比约拿更大，可见约拿就很大。相信先知约拿，他对神的心是真的，他真爱神，神也了解约拿的心，因着他看见他们这敌人的悔改，他非常的不高兴，他是勉为其难的进到尼尼微城，他宣扬主的话，只讲了一天，全城的人都悔改了，只是一天哦，有60万人悔改，这么多人悔改，约拿竟然是非常的不高兴。在《使徒行传》里，彼得讲到3000人悔改、5000人悔改，就已经是一个了不得的数目，大家都很高兴了。现在60万人起来悔改，约拿竟生气了。我们的神要约拿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，我们也要学。首先，我们要学习的就是顺服神的旨意。神在永世里有他完全的计划。我们的神因为他慈悲怜悯，他要给每一个人都有悔改的机会。那么这个亚述的京城就是尼尼微，这个亚述国啊，在这一次的悔改之后，他们也仅仅是维系了150年，最后他们还是因为他们的邪恶而被毁灭了。但是至少在那个时代，在那个时期里，他们悔改了。只是可惜的是，耶稣基督的时代，那些人听了我们的神，这位比约拿更大的神传福音，他们竟然不悔改。不像尼尼微城，尼尼微城是一座大城，一座大的邪恶的城，这个城代表的就是这个世界。世界有一天一定会受到神的审判，神有主权来审判这个世界，而且我们的主是公义的，也是公平的。但是这一位慈悲怜悯的神，当他要刑罚这个世界之前，他的怜悯要临到这个世界。感谢主，如果没有神的怜悯，我们都没有机会得救。我们的神在出埃及记33章34章，他宣告自己的名，说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。他为千万人存留慈爱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是一位有怜悯的神，他的怜悯他的慈爱总是赐给那一些不配得的人。就着尼尼微来说，他们是应该被毁灭的，但是在神那极大的怜悯中，神要赦免他们，所幸的是他们悔改了。那么约拿所得到的教训，除了我们刚才说我们要学习的是顺服之外，我们的神也借着这件事情让犹太人知道，他们不能够再有那个狭隘的心胸。神的怜悯与救恩不是只给他们，是给列国的。犹太人都忘了，神曾经呼召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，呼召他是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这是神的应许。不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忘了这件事。我们要在约拿书里来看见神对这个世界的心意。神爱世人，他何等愿意看见所有的人都悔改，都得到恢复。我们的神宝贵每一个人，每一个灵魂。在我们的眼中，可能我们会看这个人比较尊贵，那个人比较没什么，可是对神来看，每一个灵魂都是尊贵的，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。神要祝福我们， 也要祝福他们，我们的心肠，我们的眼光要效法基督。神是非常的在乎这个世界，我们也要在乎神的心。神一次又一次的警告这个世界，正如圣经主耶稣所说的，各种的灾害在这末后的时代给我们的是警告啊。我们的主回来的日子真的是很近啊，让我们预备好来迎接我们的神。神要改变约拿的心，神也要改变我们的心。约拿是一个不情愿的先知，神要我们心甘情愿的向人宣扬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个救人的福音。约拿书最宝贵的就是让我们认识我们神的性格里满了怜悯。神要他的仆人去到的地方撒下的是和平的种子，只要是种子，是真种子，它就有生命力，而且这个生命力是很强大的。只要有点水分，只要接受阳光，我们不难看到小小的种子却有无穷的生命力，它可以破土而出，直接的向着广阔的天空生长。小小的种子告诉我们，神所给的生命力是强大的。神所拣选的仆人也要告诉世人说，神爱世人。虽然今天我们不是很懂得神的爱，就像约拿，他也不是很懂得神为什么会爱这么邪恶的国家，我们不懂神的爱，但是我觉得神的爱虽然是奇怪，但是经历过神爱的人，没有人不会来称赞神爱的奇妙。从第四章我们看到约拿的发怒，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的主意太强。这位神的仆人，他要实现自己的见解，而不接受神的见解。神的仆人在侍奉神的事上，有时看到好像是有一些拦阻，这个拦阻是不是因为恩赐太小了呢？不是。是不是因为不肯吃苦呢？也不是。是不是因为不够诚实呢？是不是因为不够有胆量呢？都不是。只是因为自己的主意太强了，强过神，因此工作就没有果效。就像约拿发怒了，我们的神说，约拿，你生气了吗？在何厄本的第四节说，耶和华说，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？但是根据原文，我们的主的意思是说，约拿，你生气了是不是？那约拿会生气，我们会不会生气？我们也会，只是有时候我们自己不觉得。我们也会埋怨神，为什么没有听我们的祷告？为什么让某某某这些恶人那么亨通？为什么好人总是受欺负，恶人反而是凡事亨通呢？有时候我们的心里也会埋怨神说，这个人这么麻烦，你为什么把他放在我们中间，使我们这样的受苦呢？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像约拿，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看见自己真实的情况。我们多么容易去批评别人，甚至批评神的作风，而忘记自己的主意太强了，这不是神的仆人。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说，有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神的仆人在神的家里最多是管家，他不是东家。东家是老板，一个做仆人的他要了解东家的心意，他要知道他主人的心意，他要懂得看他主人的手势，并且他要注意的看。神用一颗蓖麻来教导他的仆人，约拿因为这颗蓖麻的死亡，他心里不高兴。神说，你怜惜这颗蓖麻吗？那么你为什么不能够体恤神怜悯的心肠，爱惜尼尼微人的灵魂呢？听众朋友，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神是借着我们在物质方面的损失，或者是身体方面遭遇损失痛苦，来教导我们认识灵魂的宝贵。譬如说在教会里有福音性的聚会，牧师就叫我们多带人来听福音，有时候我们就懒得带，自己也不来，这就是不体贴神怜悯的心肠。如果我们明白神怜悯的心，他要万人得救，不愿意一人沉沦，我们一定会很努力的去邀请福音朋友来参加福音聚会。现在也越来越少看到在街上 有人发福音传单，千万不要小看福音传单。有一次有一个人他就是接受了这个福音传单之后，他觉得真讨厌，又发给我，他就把它随手一丢，不知道丢哪儿去了。相信一定有不少的人随手就丢了，但是有一个人就是因为别人随手一丢，丢到河里去了。那么他有一次就是掉到河里，几乎要淹死了，他忽然看见那个河里的福音单张，他立刻叫耶稣救我，他就浮上来了。上岸之后立刻接受耶稣为他个人的救主，因为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是怎么浮上来的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热心的传福音，因为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是神所宝贵的，神爱他们。
极难中我心寻求，仰望等候主，求主当我忧患背负我痛苦，我向压伤的芦苇，我向将残的灯火，主不折断不吹灭，他爱我，主是我大能背包，主是我永远的光，大山小山可迁移，但主慈爱永不离，主擦去我眼泪，主此生安慰我，主昼夜保守我，主背膀扶持我，
以赛亚书59章第1节，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，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。
张三背着一大包的行李上了一辆挤满了乘客的公车，上车之后他并没有把行李给放下来。有人问道，
你为什么不把行李放下来了？
张三说，
公车上有这么多人，我怕行李放下来后公车的负荷会太大，所以我还是背着的好。
如果你正被许多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别忘了你正在救恩的列车之上，闭上双眼，把这些力不能伸的事情一件一件交托在主手中，因他乐意承担你一切的重担。
听众朋友，我们的神有慈爱，有怜悯，又是大能的神，把我们的重担交给他吧，不要自己背了，不需要，因为也背不动，把困难立刻告诉神，神必定会带领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部分教会的领导人把教会当作家族企业来经营，只任命自己熟识的亲戚朋友担任核心同工，却未栽培弟兄姐妹来承担重要的职分。这种家族式内包的观念容易造成会友间分化对立，也令会友丧失对领袖的信任感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保守众教会的领袖，使他们在你面前有一颗谦卑柔和、诚实清洁的心，懂得以真实的爱及智慧来照管羊群，按时分粮，并且培养弟兄姐妹分担服事的工作。愿你洁净众教会，除去一切人心的贪婪与自私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听众朋友，我们要为这个事情祷告，因为这是仇敌的诡计，人的私心让自己忘记我们是神的仆人。好，节目时间到了，我们明天空中再会。
让爱天天祝你讲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，让爱天天住你家，
让爱天天住我家，
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，
让爱天天住你家，
让爱天天住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，
让爱天天住你家，
让爱天天住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
就有幸福，
让爱天天住你家，让爱天天住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，
让爱天天住你家，
让爱天天住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